西瓜，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
各位观众您好，我是赖建国，很高兴跟大家在一起来看圣经里面的出埃及记。我们这两次讲到金牛犊事件，记载在圣经出埃及记的第32章到34章。上次我们已经讲到以色列人他们在西奈山脚下面放肆，在亚伦的带领之下，他们就造了金牛犊，而且在这金牛犊前面他们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而耶和华在山顶上面就对摩西讲说，你下去吧，因为你从埃及带出来的百姓已经都败坏了，而且上帝讲到说要把这些以色列百姓通通都给灭掉。摩西听到这样子的话吓到不敢置信，但是他抓住第一个时间就为上帝啊，就为这个以色列百姓在上帝面前来祷告，来代求。我们在这几章里面看到摩西的祷告代求分成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他求上帝不要灭绝这些以色列百姓。第二个部分呢是讲到他求上帝来赦免以色列人罪。但是摩西还有更进一步的，就是求上帝要回到他们的中间与他们同在。摩西更向上帝恳求，求上帝显出他的荣耀来，表明上帝对摩西还有以色列百姓的悦纳。我们看到当上帝在那边告诉摩西说以色列百姓造了金牛犊，摩西没有为他们开脱，也没有为他们辩解，乃是抓住第一个时间为以色列百姓来祷告代求。但是接下来呢，我们看到摩西从山上下来了，他手上拿着法板，那个板上面写着十诫，是上帝跟以色列百姓立约的一个明显的证据。但是当他来到了山脚下面，看到了以色列百姓他们犯罪放肆的那个情况，摩西那个时候的愤怒比上帝还要生气，他把这个法管从手上用力的摔下去，摔碎了。而且摩西发怒叫以色列百姓把那个金牛犊用火焚烧，用山上下来的水叫他们把这个灰撒在里边，要这些以色列百姓来喝这个水。摩西甚至对着亚伦讲，你怎么这样让这些以色列百姓这样子的放肆犯罪呢？但是我们接下来也看到摩西又给以色列百姓一个非常重要的抉择的机会。摩西就说，今天有谁是属耶和华的到我这边来，那是给以色列百姓一个悔改认罪的机会。但是很可惜那个时候呢，只有利未人也包括亚伦在内就站到摩西这边，他们跟摩西一起来对付罪恶。摩西吩咐他们说，拔出你们的腰间的刀来杀这些以色列百姓，那一天被杀的就有3000个人。其实对比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呢，单单是男丁可以上阵打仗的就有60万人，这3000个人呢很可能就是在百姓的当中应着景象坚决不肯悔改认罪的人，也可能是那些带头犯罪的人，他们当天就被杀。但是摩西在上帝面前再一次的来向上帝恳求，摩西对百姓讲说，明天我到山上去跟上帝来祷告，来祈求，求上帝来赦免你们的罪。摩西告诉这些以色列百姓，你们犯的罪是大罪，就好像在这个婚姻中间犯了奸淫不忠贞的罪一样，我到上帝面前去恳求，求上帝能不能够赦免你们的罪。摩西的祷告在这边呢让我们注意到 在32章的第30节，摩西向上帝来求说，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犯了大罪，若是你能够赦免他们的罪。但是摩西接着就讲不下去了，我们中文圣经里面的那章就是点点点点，就是原来没有这个文字。有些人说那就好像以色列百姓犯罪让摩西在上帝面前祷告到流泪，那个都是摩西的眼泪，我想这也是没有错的。摩西觉得要上帝来赦免以色列人的罪，那是太过分的一个要求，所以摩西就提出第二个请求，让我来代替这些以色列百姓来作为赎罪。但是上帝立刻就拒绝说，不，哪一些人犯罪，他的名字就要从我的生命册上面就要涂抹，而摩西不是，所以上帝拒绝他的请求。其实这里让我们注意到，上帝他垂听摩西的祷告，但是不是应允他每一个祷告呼求。摩西要用自己的性命来代替以色列百姓赎罪，这个用意很好，但是不合乎上帝的心意，不合乎上帝整个做事的法则。我们读到新约里面也有保罗曾经做过类似的祷告，为了我的骨肉之亲这些犹太人，我宁可跟基督分离也是愿意。这样子的用意虽然好，但是不能够成就。为什么呢？因为在使徒行传里面，彼得还有其他使徒做过见证，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号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只有耶稣基督一个人，他能够替人代赎赦罪。其实伟大像摩西，其实伟大像保罗，都不能够替别人来代赎赦罪，所以上帝立刻就拒绝摩西的要求。不过呢，摩西向上帝恳求，求上帝赦免以色列人罪，上帝是马上就答应。所以接下来呢，在出埃及第33章那边，我们就看到上帝就自己告诉摩西，也告诉以色列百姓，他要赦免他们的罪，而且告诉他们怎么样子能够得着。人在什么地方犯罪，就要在那个地方站起来。以色列人既然是在这个造金牛犊事情上面他们犯罪，所以上帝就吩咐他们，你们是用你们的这个身上的金饰、耳环啊等等的来造了这金牛犊，现在呢要把你们身上所有这些的装饰通通都摘下来，免得上帝就在路上面击杀他们。所以上帝有没有听摩西的祷告呢？有。上帝有没有赦免以色列人罪呢？有，不过还是有条件。所以摩西听到了之后，他知道这样子的祷告得到答复还没有得到完全。为什么呢？因为在出埃及第33章里面，上帝就讲到，我的使者要在你们前面带领你们进入到应许之地，但是我自己呢不跟你们一起走，因为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们在路上如果犯罪的话，我又会发怒把你们给灭绝掉。以色列民这个时候就晓得他们大祸临头了，上帝不与他们同在，这个是他们最大的一个灾祸。所以摩西向上帝有第三个恳求，这是在出埃及记第33章第12节到第17节里面他的祷告。那个祷告里面，摩西特别是恳求上帝，按照他慈悲的本性，按照他跟上帝之间的交情，求上帝垂听他的呼求，让以色列百姓重新得回上帝与他们同在。我读这一段，请大家可以特别注意听，摩西在这段里面祷告的时候呢，都是用他个人跟上帝之间私人的交情向上帝来恳求，求上帝要赦免以色列人，而且呢要重新回到他们的中间。摩西对耶和华说，你吩咐我说将这百姓领上去，却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只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 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你看这边摩西都是用你跟我，他跟上帝之间有一个很深刻的个人性的关系，他用这样子的一个关系，他对上帝的认识来恳求上帝要重新的回到他们中间。上帝怎么回答呢？第十四节，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耶和华晓得摩西那个时候他不能够得安息，缺少了上帝的同在，摩西怎么可以得到安息呢？要上帝答应他重新回到他们的中间，摩西内心里面才能够真正的得到安息。第十五节，摩西继续说，若你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第十六节里面说，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为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摩西认识到一件事情，上帝的同在是他们得着拯救的目的，上帝的同在是他们得着祝福的原因。而这边的第十六节呢，更讲到上帝的同在是使这些以色列人跟万民有分别的最大的原因。好像在创世纪里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这些人，圣经里面记载他们蒙福都是因为上帝与他们同在。摩西也认识到这一点，以色列人被拯救出埃及就是为了要享受上帝的同在，如果没有上帝的同在的话，他们在埃及或是离开埃及或是进入到应许之地又有什么差别呢？他们到应许之地那边去最主要目的就是要能够享受上帝的同在。连在这个上下文里面讲到为什么要建造会幕呢？建造会幕就是要享受上帝的同在。而且摩西讲到我们这一群人能够跟其他的人不同，中间有很重大的原因，就是有上帝在我们中间，上帝与我们同在。如果没有上帝与我们同在的话，我们跟别人又有什么不同呢？所以我们的长辈也是把圣经里面这些教训就给我们提醒，今天我们的教会要寻求增长，一个人要寻求灵命的长进，最主要的就是要寻求要得着上帝的同在。上帝的同在有条件，上帝是一位圣洁的神，他不能容许任何的罪恶，人一定要把会影响到上帝同在的任何的原因把它给完全的除掉。所以有任何能够增进上帝与我们同在的事情，我们就要尽一切的力量来得着它。有任何会拦阻上帝与我们同在的事情，我们就要靠上帝的恩典来除掉它。所以摩西向上帝恳求，上帝啊，求你回来，回到我们的中间。如果你不在我们中间的话呢，不要领我们上去，因为去了应许之地，若没有你的同在的话，又有什么意义呢？他的这样子恳切的祷告得到上帝的垂听，上帝就说，我愿意回到你们的中间与你们同在。摩西向上帝的祷告得到了上帝的应允。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摩西实在是一个代祷的典范，有几个方面呢，我跟大家一起来有一些分享。第一个是讲到代祷的破口，在一个罪恶猖獗的时代，耶和华最诧异的就是他说，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个人重修墙垣，在我面前为这地站在破口之处，使我不毁灭这地，我却找不着一个。这在以西结书二十二章里面特别讲到。但是当他说到说他要灭绝以色列百姓的时候，他所拣选的摩西却挺身而出，在上帝面前站在破口上面，使上帝的怒气得着转消。摩西的祷告就使他成为一个堵住破口的人。 今天我们的上帝呢，也在寻找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百姓，谁肯站在这个破口上面为百姓来祷告来代求。第二个，我们看到代祷的时间，摩西虽然初听到以色列百姓犯罪的事情感到惊愕，感到震惊，他不敢置信，但是呢，他不为他们辩解，也不为他们开脱，甚至呢，他还没有等到看见以色列百姓悔改认罪，他就为以色列百姓来祷告代求。他不是把人民的犯罪当成新闻说说听听就算了，乃是抓住第一个时间就为他们来祷告，一听到人民有错就求上帝赦免他们的罪，不要灭绝他们。我们再看到代祷的心态，摩西在祷告里边，他无私无我的胸襟，我想连上帝都钦佩他。虽然耶和华主动提议说要让摩西的后裔成为一个大的国家，但是连这样大好的机会摩西也都宁可不要。他的处处为耶和华来着想，顾到耶和华的名声，他拒绝祷告中间掺杂任何的私心，单单顾到选民的福祉，他不为己，单单为神，而耶和华却使他能够名垂千古，历史上面也给他荣耀。他真是这个世界所不配有的人。而摩西代祷的根据呢，我们看到摩西祷告求上帝不要灭绝以色列百姓，不是因为以色列百姓有什么好处，其实他们根本不配，而纯粹是出于上帝的恩典。摩西从上帝三个方面来向上帝恳求，他求上帝，上帝他创始他就成终，上帝做事情不会做到一半就不做。他也求上帝根据他的本性，求上帝按照他不变的恩慈的本性来改变他对待人的计划，不要灭绝人。他更恳求神按照他的应许来垂听摩西的祷告，因为摩西求上帝纪念他跟以色列百姓所立的约，他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曾经立了约，要把应许之地赏赐给他们，就求上帝来成全这个应许。像这样子以上帝的为中心的祷告，上帝必定要成全。而我们看到摩西的祷告的果效，摩西大胆地求上帝悔改，求上帝改变他的初衷，求上帝不要灭绝以色列百姓。他不仅是按照神的旨意来恳求，更是摸着神的心意来求，神就快快的成就。他就向神求，求上帝，上帝宁可不顾自己的面子，他就改变他对待以色列人的方式，就赦免以色列人的罪，他也重新回到以色列民的当中。我们看到在以色列人当中，一个是亚伯拉罕，一个是摩西，都是代祷的典范。但是我自己在做比较的时候就发现到，亚伯拉罕曾经为所多玛城，特别是为所多玛城里面的罗德这一个家庭来祷告，但最后呢，所多玛城仍然是被上帝从天上降下火来灭绝了，整个城里面得救的也只有罗德还有他的两个女儿。亚伯拉罕是一个祷告的勇士，可是他祷告到最后呢，能够真正得救的人实在是很少。但是反过来，我看到摩西在祷告上面却是更加的有果效。摩西祷告到即使以色列当中一个义人都没有，他仍然为他们来祷告祈求。摩西的祷告得到上帝的垂听，上帝赦免以色列人罪，也保全他们性命，整个国家因此得到保全，能够继续向应许之地进发。摩西的祷告在这上面看起来呢，是远远超过亚伯拉罕的祷告，而他们共同的点都是根据上帝的恩慈来向上帝恳求。摩西向上帝恳求 求上帝赦罪。有些人问到一个问题，也是我们讲到这段圣经里面一定要回答的。亚伦是始作俑者，那一天摩西向众人在那边发出挑战，有谁是属于耶和华的，利未人到他那边去，但是呢还是有3000人在那一天就被刀杀。可是亚伦为什么没有死呢？我曾经听过有人这样讲到，有一个学生提到，有从国外来的一个有名的讲员就讲，亚伦为什么没有死呢？因为亚伦是一个受膏的大祭司，有上帝的膏油在他头上，所以他就能够免死，好像亚伦身上呢就带着一个免死金牌一样。但是我讲到这其实不是圣经的原意，因为你看，第一，那个时候亚伦还没有正式受膏做大祭司；第二，即使是受膏做祭司，上帝对这些人还有更高的一个要求的标准。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跟亚比户，他们只因为献上燔火就被上帝当场击杀，何况是亚伦犯了这么大的罪呢？所以亚伦为什么没有死呢？摩西在这个金牛犊事件之后经过了将近40年来回答这个问题，这个就是在申命记第9章那个地方的回答。我们各位看申命记第9章，那里摩西回答这个问题，摩西就讲到他在以色列人犯金牛犊大罪的时候，上帝责备他，上帝告诉他以色列人犯罪的情况，摩西就从山上下来，他看到以色列人犯罪的情况，就把手上的法板就给摔碎了。在申命记第9章的18节讲到，因你们所犯的一切罪行，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他发怒，我就像从前俯伏在耶和华面前40昼夜，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他为以色列百姓来祷告代求。而第19节呢更讲到，我因耶和华向你们大发烈怒要灭绝你们，就甚害怕，但那一次耶和华又应允了我。而有关于亚伦呢，摩西在这边也提出了回答，第20节那边说，耶和华也向亚伦甚是发怒要灭绝他，那时我又为亚伦祈祷。所以亚伦为什么没有死呢？中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有摩西为他祷告。摩西怎么样子为以色列百姓祷告代求，他也为他的哥哥亚伦来祷告祈求。但是就好像以色列百姓，他们听到上帝赦罪的消息，他们就按照上帝的吩咐，把他们身上所有这些装饰的金饰通通都给除下来。我们相信呢，亚伦也是在中间，好像摩西说，有谁是属耶和华的到我这边来，所有的利未人包括亚伦一起到摩西那边去，他们跟摩西一起来对付罪恶。照样呢，亚伦也是在他们中间一起来对付罪恶。他曾经犯过罪，但是呢现在他跟这些人一起来对付罪恶。在这里我要跟大家就谈到另外一个关于代祷。代祷是我们人生里面非常宝贵的功课，因为代祷呢就进入到别人的世界当中，借着祷告改变人的生命。代祷者站在上帝的面前，因着为人代求，不但是进到上帝的世界里边，也因此进入到被代祷者的世界里边。因着代祷呢，另外一个人的心灵就不再是一个封闭的世界，而是向上帝开放的世界，让上帝可以在这个人心里面来做工，改变他的心思意念，改变他的态度情感跟他的决定。代祷就攻破了撒旦坚固的营垒，扭转整个灵界的势力，也是征战得胜的利器。所以摩西为以色列百姓来代求，他也为他的哥哥亚伦来代祷，亚伦跟所有这些以色列百姓都一同得着代祷的好处。再有呢，这段经文 给我们看到，就是有关于处理偶像的原则。任何的偶像，圣经里面讲到，一定要把它做一个处理。那今天在我们的世界当中，还有许多的人，原本是拜这些偶像的，等到归向真神之后，要怎么样来处理这些偶像呢？圣经里面有一些原则，第一个，任何的偶像，凡是能够用火来焚烧的，例如用木头做的，或是用纸来画的神像，都要用火来焚烧，变成灰。好像在圣经里面，列王记下第十九章也讲到，把列国的神像都扔在火里边来焚烧，因为它本来就不是神，乃是用人手所造的，是木头的、石头的，要灭绝它。第二呢，如果不能够用火来焚烧的，像石头雕刻的，就要把它给全然打碎。第三个呢，如果是金属制的，例如金银铜铁铸的神像，就要用火来焚烧，把它融化，或者用锤子把它锤打，锤打到不成形状。切莫贪图这些偶像，也许说它是一个艺术品，就转卖出去，宁可把它捣毁丢弃，也不可以自欺欺人，把这些偶像当成艺术品来收藏。任何会导致犯罪的东西呢，都要一概除去，不可以顾惜它。求上帝赐恩给我们，在摩西代祷的这个事情上面，我们可以得到极大的恩惠，做一个代祷的人。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会。
让我们等耶和华。